今天我们进入第四章，那么前面讲到了神的永远的旨意，然后也讲到从道路的角度，主怎么一步一步把我们从不配的人进到个人到团体，成为神的居所，那么也成为对付仇敌的那个器皿。那么前三章我们大概是这么的看。我想大家都这么觉得，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进入实际了。进入实际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记得过去弟兄有分享叫做行站，也就是说行的依据是做。我觉得蛮有意思，第二节就从谦虚温柔开始，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享用神的安息中来进入这个形式为人。但是另一个方面，就这里一讲到形式为人，好像跟我们想象中就有一点的不完全一样。我们一想到形式为人，我们可能就觉得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不要说谎啊，不要发怒啊，不要偷盗啊，不要说污秽的话，这些。但这里讲行事为人却不是从这一些开始讲。那么我想第四章最开始的时候，中文圣经没有这么写，但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呢，有一个所以或者有一个于是，那么也就是说跟第三章是连接起来的。我想第三章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就是讲到外邦人，讲到犹太人之间这个的心结，这个的难处，然后怎么样带出三个一同，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等等，最后是带到众圣徒。所以我想这里他这个行事为人就是从众圣徒开始的。那么从众圣徒开始还是再提了一笔，就我为主被囚的。当然一面但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保罗是为主是被囚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交通过，这跟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是有关。那也就是说保罗这里为主被囚，提醒我们就是愿意在主的里面来放弃自己的一切的想法，放弃自己的一切的热情。我想进入众圣徒，我们都知道要对付一个自己。但保罗曾经他对犹太人对他的热情非常的大，那么所以主也让他求起来，让他认识怎么叫完全的在主里，完全的在主的权柄之下。所以这里的行事为人是从舍己，更是进入众圣徒这个点来开始的。当然一面，当然当讲到行事为人，这里不是讲一些道德的问题，如果从后面来说，讲的也是基督生命的见证和属灵的品格。但是更重要的，我想这里是讲的众圣徒，讲的身体这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他这里行事为人的出发点是蒙召，有这个召就是第一章中的我们的所蒙的召是何等的有指望。那么这个召就是讲到身体的建造，讲到教会的那个的进入那个一。那么另外我想哥罗西书有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讲到类似的话的时候讲到，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那么就 in one body， 我想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我想从后面第三节中我们还会再去看哥罗西书那一节跟这一节，我个人觉得是蛮有关系的。也就是这里讲到的问题是教会的一的问题，那个最后也是连到怎么样带进神永远的旨意，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也就是说一切的我们今天一切的问题，保罗所关心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谓的属灵的动作，都是看是不是对教会的建造，对基督的见证，特别这个一的见证，这样的显出有没有益处。那么这里中文是讲了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这里其实是没有恩那个字，但是呢我想这个的意思是在里面是有的。那就是说当讲到呼召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一章讲到 讲到神用圣召来召我们，根据什么呢？根据他的旨意和根据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指基督的生命。所以我是觉得当这里讲到相称的时候，一面是讲到神的旨意，当我们看到神的旨意那么高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当然要跟这么一个荣耀的旨意要相称的。但是另外一面，这个就是说就当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相同，相称，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我是觉得如果只有神的旨意是不够的。就像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没错，我们今天有一个基督荣耀的盼望，并不能够带我们走过今天的日子，除非圣经中告诉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治，做一个的凭据。我们光有一个心思上的更新，有这一个看见，我觉得不够的。所以这里我想当讲到恩的时候，后面是讲到就是在爱里面怎么样，在和平里面怎么样。看加拉太书的话，这都是生命里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想那个相称不光跟神的旨意这个方向有关，同时跟我们已经所得到的这个恩典，这个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关。也就是当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催促，我们就应该往着这个方向去寻求，去追赶。我是有点这么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是确实讲到生命的问题，那么讲到谦虚，讲到温柔。我是觉得这两处正好跟哪里一致呢？正好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结尾的时候是一样。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行事为人的时候，当然这两个点包括后面的忍耐，确实是不是世界上的道德，确实跟建立基督的身体，跟这个进入那个一是有关的。但是另外呢，我是觉得怎么样能够行出来是跟做有关的，是跟享用神的安息有关的。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就是这个温柔，谦卑就是这个谦虚，一模一样的字。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什么时候，当谦虚也好谦卑也好，就指我们没有神给什么就够了，我们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属灵的雄心，或者说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就能放下自己，进到那个身体的义的里面。但温柔的意思就是说让神可以改变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得到也好得不到也好，别人对我们这样也好别人对我们那样也好，我们里面是温柔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帮助我们进入那一个的帮我们进入这一个的身体。那么当然后面的忍耐也好，我们知道当讲到凡事的时候，那一定是生命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天然所能做的。那么我想在爱这个的点上，以弗所书写了不少的爱我想我们或许也讲的比较多。但我是觉得在和平这个的点上，我觉得我为什么会个人会觉得跟哥罗西书三章有点关系。那我想他这里是讲在爱的里面互相宽容，在生命中爱这个的点上是生命的事情。那和平，用和平来彼此联络，那原来的意思也是在和平的里面彼此来联络。那么我为什么会想到就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那么当这里讲到进入一的时候，进入和平的时候，以弗所书用了好多次的和平。他说主耶稣第二章中也是如此，就借着他的舍己便成就了和睦，就这个和平。所以神传的福音是什么？是一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平福音不光是我们跟神和好，不光是众圣徒之间我们拆毁了中间的墙，这里面是和平，是有个生命的。我哥罗西书同样三章十五节有一句话我们常常用到的，讲到要用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我想当我们想到基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是讲到我们里面怎么样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出于主的，那我们去做。如果基督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带领，我们就应该跟着基督的平安，圣灵的恩膏的教训来做。那么所以说就像主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主他给我们的一个保护，有一个带领，那基督的平安。但是另外一点，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除了刚才那个意思，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前后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怎么样怎么样，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讲到 叫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然后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所以这个基督的平安，我个人觉得除了刚才那个在我们里面生命中带领的指引之外，这个平安其实那个字就是和平，基督的和平。我觉得那个词它跟身体的意识有关的，所以就是说今天仁爱喜乐和平都是生命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是讲在爱的里面互相宽容，在爱的那个生命的里面，也是在和平，这是一个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在这个的生命的带领下，在这个生命的催促下，在这个生命的能力下，把我们带进这个的合一。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然合而为一这个词全本圣经只出现过两次，都是在以弗所书。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不是人要去做的，不是人要外面去做的，是已经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都在一个的生命的里面，就后面讲到的七个的一。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十三节所说的，那就另外一次出现的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也是这一模一样的词，唯一的两次用在这个上面。这里是基础，但神带我们的目的就要带到有一天在真道上完全的同归于一。那这不是人去做的，我们是付代价能保守圣灵已经所做成的事。而且当这里讲到其实没有圣灵的灵，但这里特别是强调的是灵所赐，那也就是说今天当然或许我们平时这方面留的比较多，那个一不是指外面的，不是天主教的统一，也不是指所谓基督教里面的大家外面的联合一些，那是在灵的里面，是在里面的，在生命上的那里面的一。那这个的一当然目的不是为了只是世人也讲一啊，团结就是力量，巴别他说也是一啊，但是神最后的目的是带到我们在属灵上进入了一，最后还是达到神永远的旨意，为了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七个的七个的一。那么七个的一里面呢很有意思，我觉得最有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一和最后一个一。那么第一个一他讲到身体只有一个，那么在那么当中那么多的一里面，为什么他是说身体只有一个是放在第一？那我就觉得神就把这个重点带出来了。一直到第四章，其实我们知道大概是分两部分，前面更多的是讲的在教会里的怎么在身体中一，后面十七节开始更多的讲的是从生活上怎么样来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当然也是在无论是在个体当中，无论是在一些的环境中，也是来操练怎么样来这个新人被操练出来。但是当前面那十六节，我想十六节的最后一节叫让身体在爱中被建立起来，所以神在这里很清楚地点出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身体这一个点，为了让身体能够被建成。那么当然当讲身体的时候，另外一个提醒，那当时是我们是一个是生命上的关系，那不是一个组织上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是讲圣灵只有一个，那么其实没有圣，但是我想或许还是强调是这个圣灵只有一个。那么圣灵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今天身体是一的那个的基础是圣灵把我们带进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的讲到我们被进入那一个的身体，所以这个的基础是在圣灵里面的一，所以他讲到圣灵是只有一个。然后呢就是你们如此蒙召同有一个的指望，那个的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这个指望还是在那个神要在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在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上达到这样一个的目的。当然就像圣经所说，他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能够洁净自己，也就是说怎么把我们带进那个一，当然当我们越是有指望我们越是能带进个一。而这个指望我想具体来说还是回到十三节，能够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 然后是带进万有都能够同归于一。当然讲到主的时候是强调的是在一个的元首，在一个的权柄之下。那么这里的一信，我觉得当然在这个一信的上面，弟兄们有不是完全一样的看法。但我想或许两个意思都有吧。一个的意思是指真道上同归于，这个真道就是一信，就是这个信。那个是指我们所相信的。既然神给我们所启示的，那所有的真道是一，那我们就在这个的下面，我们当然应该要一。另外当然也可以指我们的信心而已。那么一席，我想我个人觉得两个意思也是都有。一个是就是开始讲过，我们被进到一个的身体的里面。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被进入一个的名下，当受浸施浸聚会好，在受浸这件事情上带出一个见证，我们也是可以说其中有一个的是我们进入一个的名下。那么我觉得前面好像就是说从某一个角度在这里的圣经它分节是过去的修道士们那么分或许有道理或许没有道理。那么第四节里面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的是从教会身体这个的角度讲到圣灵这个的角度。第五节可能比较重的是讲的关于我们的主这一个角度。第六节可能比较重的就是讲到父神的这个的角度。那么父神这个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第四节和是讲到以前讲到身体讲到圣灵这两个是讲到一回事。当然讲后面是讲到神的旨意啊，讲到神怎么来借着主来做成，当然同那么讲，但我觉得都可以去作为我们去思想这几句话的一个参考。那我为什么说第六节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么最后一节就讲到一神他都讲到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众人之上，必冠乎众人之中。那这里讲的其实是讲的一切，但是我也是觉得里面把众人那个的点带出来了。那么这个好像就把从神的心意一直到神的完成好像把它带出来了。那么众人的父当然是讲我们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他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他是在高高，他是万有的源头，并且，但是呢，神好像不满足于这一点，所以神要来到众人之中和众人之内的区别。众人之中没有在内，也就是我们有那么多众人，神贯穿在众人的中间，也就是说，有点像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就有点那样的意思，就神借着他的儿子。来达到神不光是一个他是万有的主宰，他希望在人的中间，但接着神的儿子在地上那个支搭帐篷，最后能够成为一个圣灵的殿，最后能够成为圣灵主在父在主里面，主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第三个就是也住在众人之内，让我们看到教会这个的身体。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样一个的心意，我想也是关乎以弗所说的那个主题，怎么样从这一节当中给我们看出来。所以说为什么是那个一，也说不管从神的心意也好，不管从神的做法也好，不管从最后我们带出一个实际来好，都是在这个的一的里面。那么我觉得过去弟兄们就讲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怎么交通，今天神的儿女们交通的基础就是这七个的一，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交通。当然在侍奉上那是要带出神的见证的，那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我们就是好去那样的合了，我们当中是有一个的分别。那么所以我想当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好像应该是讲一些具体生活中的操练了，但是好像神借着保罗里面有这个感觉好像还不行，好像如果不把教会这个点，不把神这个目的这个的点，好像在我们有的时候心中觉得这个是好像蛮抽象的一件事，跟我们的生活不太有关的事情，好像神就停在那边不放上那前十六节，好像你后面的那些生活中的操练也好怎么也好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前面的这些节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接下去我想原来弟兄长今天可能是我们看到十六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能不能看到十六节，或许也许是看前面十二节。那么他说有第七节前面又有个但是了，说但是我们个人蒙恩，那么就又好像转了一个话题，前面比较多的是强调了那个的一，强调了一个的身体的，强调一个神要得到一个合一的见证，这个见证最后从身体要带向宇宙的。但到第四七节呢，他是讲我们个人蒙恩，然后神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像又从这样的一个一的那样一个的目的带入我们具体怎么样一个一个的神给了我们一些什么，然后借着这一个一个呢，然后怎么样能够被建造起来。那么我觉得神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说神说没有给我们个人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造了 个性也好什么都一模一样的话，那么好像将来同归于一可能难处小一点。今天神给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一份，最后我神其实给我们每个人也不，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最后竟然能够把我们这么不同的，神给我们有的是手，有的是眼睛，有的是鼻子，有的是脚，最后能够带到那一个的一，带到那个美，那个完全的服在基督的权柄下，有那个非常和谐的那样的一，那我觉得真是神的荣耀被显出来。那么我记得关于恩赐那个的点啊，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好像在这个点上我们交通的比较多那我想那在这里以弗所书它是有一些它的特点。那么一个呢，它那个特点特别是讲到那个恩赐呢，它是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也就是说当或者说各样的礼物来赏给人。那么一个就把这个礼物赏给人当中有一个的过程好像带了出来，那就哥林多前书讲了很多的，我们也当初交通了很多。那这里有一个这个点，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是讲到我所赐的有很多的使徒、很多的先知、很多的传福音的、很多的牧师和很多的教师，他最后这个目的是就是那最后那个目的是怎么样？那么特别的是把它带出来。那么其中当讲到那个礼物的时候，那么这里引用的圣经应该是从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出来。那里面当然从过去弟兄们有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就是说主呢是得到了一些掳掠的，曾经是被仇敌所掳掠的，但是因着主死而复活，主升天，他将那些掳掠的，就好像保罗这样的，他曾经是在仇敌下面的，曾经是在仇敌手中的，但是因着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像保罗这样的他释放出来，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反而成为一个给教会带来建造上有这样一个功用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引用圣经这一处或许是有这样意思吧。但是这里我想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的恩赐它是经过一个怎么过程来赏给人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他升上高天，他是先是死，他经过死而复活，而且他是先下在地下，这个地下弟兄们都交通过，这个地下是指地的底层，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一网打尽，他不知道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吗？没有一个地下地方不是主他能够得到权柄的，所以主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那个时候真是可以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他了。所以因着这样一个经历，你带出来的，也就是经着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死而复活升天的这样一个经历，那这一份的礼物给教会才能够在仇敌的面前能够经得住，也就是在建造教会的上面，那么或许是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份的意思。那么这些的所赐的，它最终的目的是成全圣徒，并且是让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一些的恩赐，我们也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也讲到一些的恩赐， 但是以弗所书这里好像有一点的不一样，一面那边比较多的是讲恩赐，好像有那么一份的恩赐，好像也没有讲到有传福音的恩赐，没有讲到。那么这里是讲到，他就讲到一些的人，讲到一些有恩赐的人，那么这些的人是作为一个礼物赏赐给教会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好像里面比较注重的不是在今天在教会中有些事务上的恩赐，甚至也不是注重在可能是在敬拜啊，或者在有些方面的一些恩赐，属灵的恩赐。那这些方面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的。我想里面的这些的目的，我想可能跟后面要达到一个让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服务的。而且这些的他最后都是为了是成全圣徒。我觉得过去的弟兄应该陈锡正弟兄嘛，他说这些的有这些恩赐的，有一天你要事业，你不能说好像是这些有恩赐的你就把教会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下来，最后这些目的是要什么，是要带领圣徒们一同让圣徒们能够各尽其职。最后就是说我在冬令会之前看到有一个词，我觉得也蛮阿闷的，他说就是在建造教会的当中有脚手架，说这些就是这些，它是脚手架。你脚手架，你不是说你脚手架是占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是被神作为一个给教会一个礼物，你最后什么就像脚手架一样，当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脚手架不应该被别人看见的。当然你在实际的建造中，那么这些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也好，牧师也好，教师也好，本身也是被建造的中间。那么关于这五个关于这个五个方面，我想这是我想我们只可能强调一点好了。那里面其实有非常的多的东西可以讲。那我想就是说关于讲到，比如说想讲到牧师，牧师呢不是一个职称。今天有些人说牧师是个头衔啊，牧师好像这个职称好像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但是当初对我来说最说得过去的就是这句话本身。你不可能称呼一个人，不可能把一个人抬头，你称这个人叫李传福音，那个人叫张使徒，这个人叫刘先知，你不会这样子去称。但是今天人是会称张牧师、王牧师、李牧师，是当中的问题，我想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看出。我想我就先开这样一个头。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来交通一点。第一个呢，说刚才弟兄交通到了，就是说在四章一节开始的时候，那里讲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字的结构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蒙召的恩，它是一个短句在那个地方，就是说翻译直了呢，就是说你们被呼召的那个呼召啊，就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在这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恩呢，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头翻译的那句话是最能够抓住我们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就是同恩同蒙天召的弟兄们啊。”那句话是我们读起来最亲切的时候，那个召就是这里的个恩这个字。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头的那个一的成分特别足。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也说到了，前面的那个包括要说全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一到七节这里就讲了这个一，这个落脚点呢是在那个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合一。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实际上这个合一呢用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后面。但为什么这两个一在这里呢？我觉得呢，我个人这次读下来了，就前面的一个呢是我们实际有的一个地位在那个地方，但是后面呢是就是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实际的经历，或者就是说前面是讲的一个客观的神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客观的地位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在合一的这个地位那个一里头。但是呢后面就讲到了我们如何主观的去经历，有各个散分散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肢体来进到这个合一的情况之中。所以说在后面的这一段里头呢， 弟兄也交通的七节开始有一个然而或者是但是，就是这里是一个转折在这个地方。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一条路，就是说这个肢体怎么由一个一个肢体的那一份的一带到那个一个教会的那一个整体的那个一的里头去了。这一点是特别是感受比较深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前面的一个一呢主要是讲的就是圣灵的那个给我们的里头的赐给的一，他下头比较说到比较多的就是说弟兄所交通到的就是那个七个一。那么后头的呢在十三章的时候十三节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们最终我们被做成或者说我们的主观经历所带到的那个一是个什么的一呢？如果按照这个话呢，一个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实际上我们看英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一是，就是说是在真道上的一和认识神的儿子的那个一。所以说这个一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真道上，第二个呢就是说认识神的儿子。在这个真道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个 faith， 就是信心，信心上的那个一。我们最终是要做到一个信心上的那个一。那还有一个呢，认识神的儿子呢，这个认识的这个认识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读到的，就是说保罗在前面的第一个祷告里头的所说的，让我们真知道他的，就是那个真知道，或者说用名词来说就是真知识，就是对神儿子的真知识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真正达到那一步，但是我们从我们具体的生活的经历中，我就觉得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有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第三呢，教会就是神的众儿女最终怎么能够归到那个一里头呢？就是接着我们在信心上同心那一个，然后呢在神的儿子的那个真知识上都达到完全的一致，那就是达到这个一了。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第七章里头的那句话第七节那里头那句话，这是我读的是最抓住的，就是说他是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就是说这里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是有一个恩赐，但是这个恩赐呢是神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或者用了一句话一个字来说呢，那个量呢就是一个量具或者是一个器皿，就是我们在我们神的身上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在蒙召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度量的一个器皿在那个地方，然后神就按照我们个人的不一样，所以就赐下这种恩赐。这个恩赐的本身呢，它解释是一种礼物。但是我们如果整个看整本特别是这个使徒行传里头看的话，恩赐的本身的一个本质的东西是一种能力，就这种恩赐带给你的是带给你能够走上神被神所做成或者成就了一个或者说跟神的功有分上的你所能带出来的这种能力上的事情。所以说这里是一个良器良皿。然后呢他后头呢在十三节那里呢也讲的就是说我们长成的生量，对吧？那里是讲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这个生量呢也就讲到我们个人，就是说你讲到的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肢体呢，就是我们神所命定的那一个量器皿的量度里头呢，我们都完全给神充满了，那我们就达到了这个生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十六节里面呢讲的就是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就是说这是一条道路，一种方式，就神助攻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地方个体就是说各个肢体就身体的各一个部分，然后呢它的功用呢就是指在这个量器里头的一个你所运作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能力或者是工作，你我们的这一份我们尽力做到了，那我们就成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对我们这批人来说，我觉得对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一定呢，一个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个度量一个器皿的这个量度的大小，我们不能超出，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呢要把这个器皿，在这个器皿里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份要完全的行出来或者说充满出来。那我觉得呢这一点我们不要去看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单单的面对神，我们来造出呃造做 做自己所当做的，这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所应该做的这一份。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良句啊，我这次看的时候，我就想看到了，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字，我看到就是他在启示录21章里头17节，那是我一直读不太懂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次领会是不是合宜的。就是说他那里就是说讲到，就是说量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啊，我们知道新圣城的时候，就是说是我们的教会被带到那个完全成熟的那个地步，而他那个时候是拿着那个金苇子去量，就是神的性情的那个苇子去量。但是他有一句话，他是照着人的尺寸，那这个人的尺寸就是说人的这个器皿，那个尺寸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器皿。那就是说神真正我们做成了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所要审判或者神对我们评价的时候，那个经纬子就量我们自己的这一份，我们这里的这一份是不是最终就是被那充满者所充满了。那如果我们都给带到那一个地步的话，这个新的就教会就应该是长大成熟了，我想是这点。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如果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是弯下再深的看一看的话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呢他在十一节里头他讲到，就是说他所赐的是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都是用的复数，所以说这些职分的人不是哪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不是哪一个人单单的有这一个一份恩赐，而且这是一个众数的，就是神是用众肢体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更奇妙的，他后头的所做成的这件事情，你包括成全圣徒啊，实际上这些里头，我们中国你翻译成那个动词的那种词都是名词，你如果一系列的看下来的话，这些都是用的单数。所以说呢我举一个比方啊，就是说那个成全众圣徒，那成全众圣徒呢，实际上就是说对是众圣徒的一种装备或者众圣徒的一个教导，那这个里头呢只有一个一啊，它是一个单数的。所以说你这个装备啊，我们这众圣徒真正的要是在神心意里头的所领受的那个装备或者说那个培训的话，就是只有那一个。那一个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使徒的教训啊，只是一个，就我觉得是跟那个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基督耶稣的自己，或者说神儿子的自己。那是使你这里头呢，我们如果真正看的话，我们就是说从这一段的所有的经文里头，我们都能看到那个一的影儿在那个地方。
我想读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根据前面三章的在这个第四章第一曲里面呢即使在中文没有讲出来，但是在英文呢里面是有一个所以的，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达比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第四章一开始一个所以，就是说把前面的，就是说承接上面的前三章的这些的这个真理神永远的心意这个真理还有呢，有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承接啊，因为他第四章是讲到义，他这个承接是承接上面的，就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神基督他所做的已经把这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就是把两合合而为一在这一点上面。所以呢，为什么他有所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我们读这一句的时候这个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知道这个蒙召的恩我们如果读 第一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是非常的荣耀的，是非常的大的。我们怎么可能啊，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我们可以行事为人，我们能够与这个那么荣耀那么大的那个恩典那个召能够相称的，根本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而且如果我们读这这个就是如果读英文的时候，一二三呢是一气而成的，就是不是分开的。如果我们读达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一二三呢，它基本上是一句话的，就是一气而成的。就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就是借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恩召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大，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跟他相称呢？是不是说我们能够凭我们的人呢？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啊，这个恩召是既然是那么大的时候，我们人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很大的事，能够与他来相称？那当然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而且呢，他这里立刻就提到啊，不是你要做很大，也不是显出主耶稣的能力什么，他显出什么？主就是这里是说到那个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圣名，就是那个把你自己把它就是舍己，就是这个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第一件事情他就告诉我们怎么能够与那么大的恩典能够相称的。圣灵就借着保罗来提醒我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觉得我读第四章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在后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第九节，就是比如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然后第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章啊，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主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个恩蒙召的恩能够相称？主很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死而复活这个生命，就是这个你先卑微，然后得荣耀。神主耶稣能够掳掠仇敌，因为他先降卑降到地底下。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就是很特别的提醒我们了，那个合一啊，必须要是从那个就是说神特别提醒我们主耶稣那个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就是说一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他钉十字架已经把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个隔离把它拆毁了，使两下合而为一。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主已经做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合而为一也是要竭力保守。保守是什么意思？这个主已经做好了，是为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保守这个主已经做好的这个合一。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把那个犹太人外邦人把他中间的墙把它拆毁，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我们有很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不合一，就是说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这个，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蒙恩相称。所以为什么呢？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有一次我 我问那个江弟兄啊，我跟 Eunice 一去问江弟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就说了，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工作啊，有他很明显的每一个时代很一个重点的那个恢复的工作。比如说他在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改教的时候，他就是说把就是真理的恢复，就是看到那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弟兄会的时候，弟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理的恢复叫人看到这个教会这个道路这个光，我们就是看到神在地上他要得着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后来问张弟兄，现在在这个时代神有什么的特别的工作他要恢复的，他就说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合一的，他要就是神要恢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看到那么多的不同的这个宗派，你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跟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连，这个完全因为这个都是不是从主来的，如果从人来的这些的都不是我们这里所提的，所以不可能呢在一个一的里面我想我再提一点就是后面讲到这个恩赐讲到我们的弟兄都提到了这个恩赐是一个礼物，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叫这个恩赐一方面不是我们有的，是神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求来的。而且呢每一个信主的人，神都会量给他有他的恩赐的。另外呢，我们叫这个恩赐呢就是为了那个造就教会。另外我们刚才我们弟兄也提过了，这个他就是说他讲那个恩赐之前呢或者是就是说就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呢后面他就提到讲到一件的事实，就是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经历，就是他要升上他必须要降在地下，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经历这一点上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恩赐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恩赐就是为了造就教会，有我们如果能够显出神那个恩赐，一定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一定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先经过这个死而复活这个经历，然后呢那个生命才能成为造就教会的那个恩赐。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恩赐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话语有传福音有那个，但是呢那个最终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基础乃是不是我们有，乃是要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经历，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来做，把这个死而复活借着我们在我们的交通在每一方面的那个恩赐里面来显出然后呢这样子呢才能造就他的教会。
刚才弟兄们都提到这一章开始是有那个所以是连到上面的，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它是连到上面，上面讲了什么，上面三章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神的选民跟外邦人是怎么样归为一体，就尤其是第二章下半那里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这一章一开始就是回应到有这样的事情，神已经做好了，那么我们要行事为人要 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点，我以前念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意外，有一点想不到为什么一下子就提谦卑、温柔、忍耐。如果我们说我们蒙恩要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话，你多半会提什么了你要圣洁了你要刚强好多有应该活出来的样式。谦卑谦虚应该不是好重要了，温柔忍耐可能会，但是为什么一下子就是提这三样，然后就是 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你就一这样一念，你就很明显的就连到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在基督里归为一体，两下怎么样归为一体。你想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他们所要活出的那个样式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就是要谦虚，不要看扁人家，瞧不起外邦人，当他们是狗，他们怎么配会跟我们在基督里？温柔谦虚温柔，我想在基督里的蒙恩的犹太人，他们特别特别需要这个这个恩典，活出这个见证。外邦人呢，忍耐，好多时候可能在犹太人的面前受了不小的气，不知道了，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忍耐。从这个角度你一想，你就知道哇，原来完全是讲到在基督做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活出这个见证，要活出一个跟蒙召的恩相称的，最要紧的就这样，没有谦虚，没有温柔，没有忍耐，就很根本很不容易用爱心或者宽容犹太人怎么会宽容他们呢？完全根本他觉得外邦人是完全应该是不配的，他是在神的祝约以外，是外人的，怎么为什么现在也在基督里跟我们两相会？他们如果依着在他们所受的传统的教训，他们的学习犹太教的教义哪一方面转来转去，他不能领会神怎么可以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如果他将前面三章他们能够读通，他真的明白基督这个福音所成就的真的远超过就是叫犹太人信主得永生他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神的选民所有的，我们可以应该配可以有。但是如果要把那个本来在诸约以外的外邦人包括在里面，他们就有特别的学习，有特别的恩典，才能够真的活出他们所蒙召的恩。所以这几点你让他连到上面所启示的真理来去明了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把它读通了。马上就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宽容，要这样彼此联络马上下面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圣灵所赐，这个是圣灵所做的，你没办法可以明白为什么两下可以归为一体，是圣灵所赐的那个 合而为一的心。我记得是胡和西弟兄有一次走，他的交通就拿这一句来开始，他就很注重讲到协力这个字。如果那样东西你很容易得着的，很容易你就可以保持的，你就不用协力了，不用这样尽力用努力这样的来去保守，就是这一样，一定是就是什么不容易得着，而且得着了你不容易保持的保守的，所以他说一定要卸力。所以保罗现在就提他们了，你们真的难得在基督里成为一，以前你没办法可以想出有这样的道理，但是这个是基督的福音所成就的，我们就有谢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就拿七个一了，身体只有一个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可以领会了。所以这段那个中心那个主题就是一，前面讲告诉你神在基督里怎么成就这个一，现在这个一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怎么样就要竭力保守。有了这个一，马上下面你如果这条那个西路这样想下去，你要看见为什么要恩赐，因为身体的建造在这个一里面的建造需要恩赐，各样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教师。前面讲到那个建造那个房角石，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房角石。我说房角石最要紧了，每一个人都做房角石好不好？一个房子通通房角石，你怎么样建造那个不成为一个房子了是吧？所以你这样连下去，你就明白原来是讲到基督教元首之下的那个基督的身体建造，就需要恩赐，然后就下面再下去就讲到配搭，都是在身体里面建造的那个原则。所以如果这样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一章好像跟上面怎么连得上了，很明显的圣灵这种保罗就是叫他们看见在这个福音所成就的，不是光是大家得救，大家做神的儿女，原来神的心意是叫这些蒙恩的人都在他的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一。
刚才弟兄姊妹都交通了很清楚啊，不过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四章是开始和以弗所书的下半段。我想我们读保罗书信，我们都很清楚，前面一半是讲到真理，后面就讲到把真理活出来实行出来。一章到三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四章到六章讲到怎么样把神人的旨意活出来。神人的旨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透过建造基督身体而完成的。所以到了三章末了的时候，那个祷告里面就把众圣徒这件事情带出来，而这个祷告呢更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就直接的带进四章建 建立基督的身体，四章十二节啊的很具体的实行。这个我想再讲一点，就是在我觉得四章讲到的一啊已经超越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这个墙了，这个一是要进到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让基督做元首，我们成为身体啊的实行的里面去。所以我很同意刚才郑杰弟兄所提的啊，顾斌弟兄也提过，这个招不是一般的招，是招进基督的身体。好像哥哥西书里面是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啊，所以这个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那个身体的召的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切的行出来，行事为人，谦虚温柔忍耐，互相宽容，彼此联络，一切一切的都是为了进入身体的啊，不是道德性的，不是一般性的所谓生活的见证，而是进入身体的里面的这个学习。所以因为要进入这个一啊，我一直里面很深的感觉，神用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一个难度非常高的啊一条路或者一个方法来完成他的旨意啊。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非常尖锐的对付人的天然生命开始。因为每一次讲到一呀，我自己里面就觉得就是只有老大就没有老二，没有老三，没有老四，只有一，也就是只有耶稣，没有别人。因为在人的里面，人一直是想得到一点的地位啊，有自己的东西啊，不论是背景、文化、种族、语言、习惯、生活里面，我们总想把我们自己带进来。但是这里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空间给基督以外，就是除了这个义就没有了。所以每一次一讲到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厉害对付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零，基督才能成为一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到这个招跟这里所讲到的啊行事为人啊，以基督与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所蒙的招是什么呢？我们所蒙的招是进入基督的身体，是只有他是一的这个实际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人是完完全全的，不管你是外邦人、犹太人，就是通通没有任何的活动的空间与地位，只有让基督居首位这一件事情。当然第二弟兄们已经提过，就是三节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啊，因为这里讲到的这个圣灵所赐就是已经赐的，所以这个七个一是我们已经有的啊，是神已经给的。当然这个七个一如果我们真实来看的话，前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是能够合一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因为是圣灵把我们带进来的， 所以呢，我们就带出来第三个到七个的一，这可以说是一个结果啊。因为一位主哇，这个没有问题了啊。那因为这个刚才特别郑杰也讲到这个一主一信啊，这个一个信，我觉得这个信呢是特别是讲到我们信的对象跟有信的内容，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谁。一进，我讲这个进特别是讲到圣灵的进，就是我们被进引于一位圣灵，就成为一个身体啊，这个进。然后呢，我们只有这样的人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神，当然这里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中，关乎众人之内，也在众人之内，这是神啊，心意一个完整的作为我们的神，我们让他作为我们的神的一个，这个是没有分，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在所有的在基督身体里面，这在这个七个一的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不同点啊。那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蒙恩，然后呢，神就用着恩赐来建立这些啊，也在这个有这个七个一的神的儿女们啊，那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是用恩赐。恩赐不是天然的长处，是圣灵给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特别清楚的。所以恩赐不是学来的，不是训练出来的，但是恩赐的显明是透过实际的侍奉来显明出来，而且在操练的里面就显明恩赐，也叫恩赐能够熬练。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抓住的，恩赐不是学来的啊，不是训练出来的，是圣灵给的。而且呢，一样事情一个特长，有人说啊，能够成为恩赐是与神建造教会有直接关系的特长，这个才叫做恩赐，是建造基督身体上面起了直接的作用，而且呢是不能缺的，这种的才能够严格上来讲的恩赐。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就是这个恩赐的名词太过被滥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抓清楚一点。当然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大家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人就是根据圣经呢，他说既然有了这些的恩赐，不单单有恩赐呢，而且下面说是他们是各尽其职，所以呢就有人就根据这句话呢就说牧师有他的职分。但是如果你真是读圣经的话，如果只有牧师是各尽其职，这里的五种恩赐都有他的职分，就刚才好像郑杰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完全看到今天的牧师制度跟牧师这个职分是完全在圣经里面站不住脚的，这只不过是从天主教遗留下来圣品人，所以就搞出了这么一个牧师的而且这件事情是完全被主流基督教所认定，而且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牧师衔头的人啊，就永远是二等的人。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看这些称为牧师的弟兄啊，我们看他是一个特别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还是爱主，我们也是完全接纳他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个制度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是我们不能吞下去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五种的恩赐配搭起来来供应神的教会。而且这些的恩赐我们看到是超它能够供应教会，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因为你就发现这些神给教会的恩赐今天成为教会里面很多借着他们所带出来的啊，不论是真理的启示，或者是他们传讲啊神的心意啊，这个都是直接的产生建造教会的功用啊。在不单单是当代的，甚至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基督的丰富，都能够成为啊教会建造的的帮助与供应。我想刚才弟兄们说是就不要讲下去了，讲到十二节，所以我想还是留一点时间叫王弟兄再讲一讲。
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保罗接上去说第四章的信息的时候他说话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在第三章里面他已经提过了，但是在这里他再提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件事。他看重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在哪里呢？不是要在人的面前来夸耀，你看我为主摆上多少，我为主承担了多少，那我既然是这样，你们也应该是如此。保罗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保罗说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很显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那救赎的旨意的里头，神把我们恩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那第三章的里边就给我们看过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第三章的里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神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身上是定规了一件事情，他要叫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叫你们就是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想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用保罗这里的话就说是长阔高深。那长是怎么表达呢？阔又是怎么表达呢？高深又是怎样表达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保罗当时交通这一个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就着我们实际的光景来说，我们对主这一个长阔高深领会的没有办法会透彻的，因为我们对主自己 在我们人中间所要做的事情，你说不知道也知道一点，你说完全的知道，那是根本是来不及，也赶不上。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说到这个长阔高深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就是十字架所表达的。那么他就算拿出这个十字架出来，我们能领会到多少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十字架上面有一横，从东到西，那你可以看那一横。如果看到从东到西的话，那就带给我们一个无限的感觉了。就像我们在诗篇里边读到主自己的话，从东到西是没有尽头的。因为你从那个起点，你可以绕着地球转一圈，还是回到原点，那是不是到那个是尽头呢？不，它接上的还有可以继续的环绕，它没有给你一个尽头。阔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了，说到高，说到深，一个顶笼一明白的话，就是说高就是高到连到神的宝座那里，深深到下到地狱的底下，那主自己给我们那个救恩，确实是把神那个大爱，或者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带出了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承认，尽管有人是这样子提给我们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思考不到尽头。但是好，我们先不管这一个，我们就留意到，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长阔高深的这一个事实啊，它是怎么来引出来的呢？那就和仍然是上文，就提到叫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里头的人刚强起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那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说出什么呢？是说出神要用着基督把我们带到无限的那一个丰满里。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能很彻底的领会到基督的丰盛是怎样，但是我们能领会一点，那是什么？如果基督是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那上次交通的时候弟兄们都特别提到了，这一个不是说我们有基督，而是说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完全掌权的那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出我们这个人是完全是让基督来掌权的。那基督如果能这样的掌权在我们的里面，那也就是说到一件事实，基督所有的一切也成了我们的所享用的，不会有留下一点点。基督有什么我们就享用什么。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意思，当这个事实在那里给保罗给我们交通出来的时候，就引出了第四章 保罗继续说下去的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就说了，我这个为被基督囚禁起来的人劝勉你们。这个话很有意思，你给基督囚禁起来了，你还要为基督说话？你不跟基督翻脸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你还翻过来替他说话，不仅是替他说话，而且说出我被基督囚禁起来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蒙恩的一点。什么话说呢？因为保罗很清楚的知道的，基督为什么囚禁我呢？因为我没有完全的服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那因此基督就在我身上显明他的一个管制，就暂时的把我囚禁起来。但是他虽然暂时把我囚禁起来，那他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我的身上继续带我进入他荣耀的丰富里。那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表达的非常明显的这一个，尤其是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也许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说，哎呀，保罗，你真是骄傲，你怎么说？你知道神的奥秘比别人都多呢？你是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感谢主，别人说这个话确实是过分，保罗说这一个话他是说出真相，因为主的确是在他身上是做了这样的引导和带领，所以保罗也没有为自己去隐藏什么，他只是说出神在他身上，我们的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他带到最好最完整最丰富的那个结果里。那所以他第四章一开始他还是指着那件事说，你们要因着我这个被主耶稣囚禁起来的人劝勉你们。那这个话就你深深的体会下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表达就是说，凡主的手里头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的。你不要看我是被主囚禁起来，你要看主囚禁我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感谢我们的主，保罗是说出了他这样的一个在属灵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那么当他把这个身份说好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又是很有意思了，因为说到你们既然蒙召，蒙什么召呢？那就是第三章里边所说的嘛。第三章里边所说到你们被召是一个怎样的被召呢？你是被召到主神的到主的面前，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显明他是基督，他住在我们里头，要把我们带进那一个无穷尽的丰富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一提到那个无穷尽的丰富， 那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活在基督生命的完全的管制和供应的里面。那好，那现在就说，你们既然蒙召，蒙什么召？就是蒙这一个，毫无保留的接受基督做你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招。那既然你们接受这一个招，你们行事为人就应当，那里就提到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没有说的具体的事，底下好像提到一些具体的事，但是因为有了这一句话，那底下所提的具体的事情就成了一个非常的具体的，就不是具体一般的具体。不，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提，当他提到底下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啊，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当作一些具体的属灵的功课去学，但是很清楚我们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事的时候，他不是叫我们去接受一些属灵的功课来学，他是在那里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你们既然是让基督因信住在你们里面，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现在你就该把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东西摆出来。从字句上面来说来看呢，好像是一些属灵的学习，属灵的功课的一点点的学习，但实际来说呢，很显然的，那是你们要活出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的丰富来。当你把基督的生命的那个丰富活得出来的时候，你不必担心你没有爱心，你不必你担心你不会谦卑，你也不必担心能不能活能宽容人。如果真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完全的管理，那这一切都成了很自然的流露。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尤其是接到下边，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是那个主题，你谦卑去也好，温柔也好，忍耐也好，爱心互相宽容也好，和平彼此联络也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竭力去保持圣灵所做成的合一。这里的话，中文圣经是翻的不是太准，不是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是去保守那一个心，而是说要竭力去保守已经圣灵已经做成的那一个合一。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成的那个功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是夸张的。所以保罗接上去就说了，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族一信一敬一神。一提到神的时候就特别在说了许多的话。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许多人就说合一的时候，就拿这一个来做题目，因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合一啊。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联合就是根据这个话来了。这个话，那这他们这样说对不对呢？还是不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合一乃是根据是这样几件事情，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差别，所以要合一。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呢，并不是这样。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呢，乃是根本就把我们放在一的里头，不是等到你一读一信一敬一神，一信一喜一神啊。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就有了那个一的那个条件了。不，我们的主并没有这样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这弟兄姊妹都知道，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受浸，如果我们真实的信主，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情就是圣灵施浸。那什么叫圣灵施浸呢？感谢主，圣灵施浸就是把我们带进一个身体里，所以这个事情是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连上了神的那一个安排。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一个不是笑话，是事实。以前我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那当然也有人是受浸的，有人是受洗的。那这个其实如果你真看见主的话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难处的。主是要我们受浸，我们就受浸好了。但是当中有一个长老，他不是这样看，他怎么看呢？他就一洗，你只要洗了一次就解决问题了。弟兄姊妹们，恐怕不是这样的表达吧？那个一洗一浸，或者说一浸，那是执着圣灵施浸的那件事，而不是说你跑进到水里头就完成了这个浸。进到水里头那个浸没有什么把握的，许多的人进了他还是不信的。那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个一主一信一敬一神的时候，那就把神有了一些话语的表达。那当然那些话语的表达，那我们很容易就领会了。就说得更原始一点，你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当然你是与神没有任何的连接的。但是当你一进一信一进带入一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留意到他这里说了，那一神是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个一神呢，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姊妹，什么一回事？感谢我们的主。那这是说到我们借着基督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和神的那个实际的关系。神是万有的起头，神也是 管理万有的那一位，那他比任何人都高，他也充满在众人的里头，并且呢也住在众人的里面。那这个是属灵的实际，也只是这也是说出我们和神的那个实际。那这就牵引我们回到在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边一再提到的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我们在子里面也同样我们在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所以整个的来说，我们被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里里外外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一的事实里。所以因此不是在那里去造成一个合一。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主的话那说，他说是要叫我们活出竭力保守圣灵所做成的那一个义。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把神的儿女从救恩带到基督的身体里。因为救恩不是停在救恩的这个范围里，救恩是把我们带到和基督完全连接，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在人的中间达到，但是神没有停止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不再多说了，你往下读的时候，你就读到那一句话出来了，直到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感谢主，以弗所书是把我们带进神的那个建造里。我们感谢主，一提到神的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自己完全负责在那里有了定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些我们感谢神，因为很清楚的看到这是神造就教会得建造的那些恩赐。那这些恩赐呢的功用乃是造就全教会，要叫全所有神的儿女都用着他们所有的一份来连接起来，显明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常明显的教会建造的两个大原则，头一个就是基督是元首，第二个就是肢体的配搭，显明身体。那以后我们在读一直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就看到这两个事实一直在那里管理着保罗在余下所交通出来的话。我们感谢主。